各位好，今天4月12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期节目啊，我是早就想做了，那一直没找到机会。这几天总有别的事儿，所以呢，今儿跟大家聊聊。在4月8号的时候呢，咱圣上呢，在这个举行了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然后发表了一个讲话，明确要求呢，军队高级干部呢要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这三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当时他说这话的时候呢，我就看着这个咱圣上在那儿坐的时候，身上散发出一种光辉。什么样的光辉呢？就是，怎么说呢？各位，你们看过那个《古惑仔》吗？您知道，如果将来圣上一旦是驾鹤归天，是吧？比如说让雷劈了什么的，那谁能够演咱圣上？你们想过没？这个事儿没有？我觉得有一个人可以，谁呀？万梓良。万梓良就香港明星，我们可以去查一下他的这个现在的这相貌和他以前这相貌。他稍微化化妆，可以以后演什么呢？咱圣上的特型演员，对吧？就跟演那个古月演毛泽东似的，演南蜡烛似的，有那种气概。而万梓良，我觉得最精彩的这个演出应该是在《古惑仔》里。在那个红星的，后来他接，应该是蒋天养吧，他哥叫蒋天生，他叫蒋天养。那他做黑社会老大的时候，红星社团的画事人的时候，他那演技特别好。所以当时我一看咱圣上坐在那台上的时候，我觉得他一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想，哎，我操，我说这个有这点气质，有黑社会老大那种光环。那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因为主要还是在这个明规矩这几个字儿来着。那懂法制嘛，大家都懂嘛，对不对？黑社会也懂法制嘛，对吧？明规矩、知敬畏这几个字，说白了，你搁在黑社会上一点毛病都没有，完全不违和啊，完全不违和。那这个明规矩这件事情啊，就是显得特别突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印象当中，就是在现代的这个现代汉语的语境当中啊。实际上，你在正式的场合，尤其是在政府场合用这种话，或者哪怕是党务的场合，其实原来是非常少的。那在这个在咱圣上的这个时代之前呢，现在咱圣上可以称为一个时代了啊，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可能还越演越烈那种感觉。那规矩这个词儿呢，在党的这个正式文件里，其实呢已经存在了。但是它这个内涵跟使用的频率啊，与现在呢有一种显著的不同。那原来是什么呢？原来啊是一种叫做非核心的政治术语。比如说吧，在咱蜡族啊、矮族啊，对吧？咱的哈族，还有咱涛哥的这时代呢，规矩这个词儿啊，大概都一般用在什么呢？一种口头表述上，并且呢是某种程度的这种古语的引用。因为中国古代呀，是没有所谓，我印象当中是没有所谓法治啊、规则呀这种词汇长期大量使用的，都一般用的是规矩。比如说吧，引用的古语是什么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这句是一个成语了，习成语了。然后呢，这样用，它不会单独把这个规矩给弄出来。那实际上在这个法治这个时代呀，他是不太用这个，他用的是比如说吧，制度啊、章程啊或者纪律啊这些东西，一般都代替了这种原本的就是中国的这种规矩这件事儿。我们现在这是现代汉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什么时候规矩这个词儿就变成了中国政治上的一个正式的那种用语了呢？就是高，而且是高频的核心词汇了呢？是在18大以来，而且呢，尤其是什么呢？是在2015年之后。我这查过，2015年1月份啊，这个咱圣上在18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首次系统的阐述了政治规矩的概念。什么意思呢？他说呀，规矩啊，不仅包含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还包括了什么呢？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惯例，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呢，把这规矩啊，变成了从我们原来说的一个很混沌的状态，就是它是一个潜规则， 哎，它包含了这种正式的规则以及潜规则的一个融合体，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它变成一个明确可以说出来的东西，它就变成一个正式的玩意儿了。所以说呢，就是好多那种长期没有形成条文啊，但是全党又必须遵循的这个行为准则呢，被纳入到了一种正式的规矩的范畴。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它外沿儿啊，它又比较模糊。这个东西它因为没有列入正式成文，但是呢，大家又都遵守，那不就变成了这个，在日本应该叫做"撸撸"。啊，撸撸，这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甭管是村八分呐，还是就这种毒空气呀，它变成这么一种，它能够把这个东西说上台面上的，把潜规则弄到台面上的一个玩意儿。所以呢，规矩在咱圣上的时代这个语境之下，它的外延和内涵都有了非常大的不一样。所以说，这次这个全军这个所谓的这个懂规矩啊，是有一个针对性背景的，是什么呢？就是深化这个政治整训，就是这是一个全军的持续的这种整风运动啊，对吧？整肃贪腐啊，这种情况下呢，要求什么呢？高级干部啊，带头回归革命军人本色，对吧？这然后呢，法治呢要跟规矩啊并行，对吧？强调呢，在法律规制度人。面前咱人人平等了，对吧？遵守规矩的没有例外，但是呢，这个规矩是什么？规矩其实很简单，忠诚。就是你原来呀，你甭管怎么样，没有一个人会把自己这个，就是说把自己放在这个真正意义上被效忠的地位上，就包括老毛都不能这么干，他都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什么呢？包装成党，他作为党的代言人。哎，就是比如说那个形象代言人，对吧？形象大使，或者是说，甭管他叫什么吧，就是他出来，他就是党。但是呢，他从来不这么样去要求，就直接这么要求。但是实际上，在下边都是大家都这么要求的。这回呢，等于说白了，没有明说的规矩，就是你效忠的是谁？原来你是个党卫军，你现在要什么？西家军，就是最简单了，就是这件事儿。那。就像这样的这种东西，就已经让我们就有一种，哎呀，又有一种王政复古的感觉，对吧？哎，又成为了，又更倒退了一步，甚至于比老毛那会儿还倒退了一步。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叫什么呢？用传统的这个江湖色彩，对吧？非正式契约的模式，就取代了原来。多少还是有正常规则，就规则或者说法治的一个东西。你就我为什么说刚才一开始我说万梓良演的那个就是红星的蒋天养吧，对吧？那为什么感觉上有他这个可以直接给咱圣上演着演？如果圣上大行了，对吧？大行皇帝了，哎，未来由谁演万梓良，肯定比较合适。就是他那个气质、气场也特别的像。那绝对能演得特别好。那我们就想一下，原来啊，这个规矩是怎么回事？原来啊，是一个传统的江湖上的色彩。比如说吧，在咱那个旧时代吧，说是啊，现在算是新时代了。那青帮啊、洪门呐、啊，这是我们离得比较近的时候。那或者是行业的各种行会里啊，成员之间啊，是没有所谓的叫什么呢？成文法维系的。你没有没有成文法也有。就是这个，包括这种门规啊，比如说这个行规，比如说那个我们看另外一个片子，就是叫以和为贵，就是叫黑社会那片子，后来拍了两集，第二集叫以和为贵，那会儿就也有这个青帮的这个规矩是什么呢？比如说，朋友妻不可欺，不可戏呀。然后呢，朋友交托物件，勿要弄好，勿要这个保管好，不得私吞。如果私吞，三兜六洞，就这种有没有？有。那这种东西算不算成文法呢？实际上来讲，这个东西没有所谓的真正意义的成文，它都是口传心授，一代一代这么教下来的东西，就算是某种口诀似的。对吧？比如什么"三河河水向东流"啊，这种切口，这都是口传心授的玩意儿。它靠的是什么？就是一套的江湖规矩。这套江湖规矩呢，它是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应该说叫做文化吧。甚至于它来自的东西还不叫是雅文化， 就是我们所谓亚文化是那种非主流的文化，而是一种非常主流的文化。如果您有闲心的话，就查一下我们所谓的这些江湖上的，比如说青帮和青帮啊，红帮啊，然后的这个洪门呐，这些东西的门规啊，或者是它的规矩，您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中国非常非常主流的那种意识形态以及它的这个道德，那它的道德准则，它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所以说呢，但是呢，它这东西它是一个流变的过程，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够完全实行的，它是等于是你要有强力的东西，你就肯定就实行不了，对吧？帮主出问题了，那你也不太可能给他那个三刀六动去，对不对？这个往往是叫什么呢？懂的都懂，说白了就是懂的都懂，就是不用需要写的特别当的纸上，然后当个宪法似的，但是呢，你要违反了。后果就很严重，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原来这个行内的，就是这个别叫行内啊，就是说，比如说你违反了这个大家公认的一些规矩，比要叫什么呢？三不偷五不抢。比如说我老举这个东西，那三不偷五不抢呢，是江湖上的这个，就是你是等于是，拿刀头舔血的这种人，他也讲究的一个玩意儿，抢劫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违法了，你人够强，这也就无所谓。但是你但凡不够强，那别人就可能拿这说事儿，给你来个替天行道了，对吧？这个就是一种。那这个东西还有一什么作用呢？是身份认同，就是呢能守规矩啊，能大家一说，哎呀，这人规矩，特别能守，这个有底线，叫什么呢？这是被视作道上的，懂事儿，道上的是自己人。不守规矩呢，就坏了名声了。这个叫不懂事儿，不懂规矩，这是传统江湖上这块的。然后呢，这套东西吧，就这么多年呢，就被这影视啊，还有文学啊，就给加持了，对吧？我老说咱圣上其实啊，很多时候看书的，他看那些书啊，是不是正经书不太好说，正经书估计他看的全是书皮儿。然后呢，这个不正经的这些玩意儿吧，应该看了不少。所以他为什么这么讲这个规矩，也是如此。那这几十年里啊，就是香港的黑帮片啊和这个内地的，比如说像什么老炮儿，你看我还开老炮包子呢，对不对 这种呢，他把这些东西啊文学化了，而且传播范围特别广。原来啊，这套活啊，这套嗑，说白了就是这套嗑，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大家觉得说，哎，说这个，说在几十年前，大家都知道江湖上这些春点儿，这肯定不懂啊。但是呢，这些年因为影视作品多了嘛，大家都懂了。所以说呢，就是你台词儿就这么说嘛，既然入了这一行，就要守这一行的规矩。哎，这个就是特别著名的这个台词，很多台词都从这句话上再重新变化而已。所以说呢，这种规矩强调的是一什么呢？就是私人领地内的秩序。这个私人领地是什么概念啊？不是说您家里的这个，而是呢，在我们这个不被社会允许的这种帮派当中，对吧？这个算是某种程度的私人领地。所以说呢，私人领地里的秩序就由规矩来定。那公共秩序是什么呢？公共秩序由法律来定啊，对吧？我在那个法律之外执行的这条东西，就是叫规矩。它适于说这个跟法律是不是有类似之处？还真有，因为像法律所规定的很多不许干的事儿，对吧？那你比如贪墨别人的财产，然后或者是说你甭管是这个，就是当隔壁老王，这些通奸嘛，这个在法律其实上它也不允许，但是呢，他们之间的这种惩罚的力度以及后果就是都不同，这个就是他在私欲当中的一个秩序。对吧？而且呢，在这私欲当中呢，它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你法律可能是说，哎呀，你当个隔壁老王，那能怎么着啊？对不对？那我也没法真的说你什么。除了有些国家通奸是个大罪之外，你其实一般而言也不是什么大事的。你两口子自己闹去，分家离婚就算了，这就完事儿了。最多给你这个财产分配的时候有一个差距，但是在这方面就有可能在江湖规矩里，那就可能三刀六动了。对吧？这是一个，所以说呢，这就叫什么呢？在某种程度，这是一种地下正义，对吧？有一种草莽的这个色彩。那跟纪律呢，它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 纪律啊，是一个很冰冷的、条纹的、自上而下的东西。那规矩是什么？就是人格化色彩，对吧？哎，默契感，哎，不，它不仅是哈，不准做什么，它还包括了你应该做什么才算上道儿。您理解这事儿吧？就是法律或者是纪律都只强调你不能做什么，规矩还有另外一面是什么？你不仅是这个，他要说你得怎么做，你才上道。所以为什么咱圣上特别喜欢规矩这件事情，对吧？反腐是你不能做什么，而规矩你明规矩，你就是说这个你应该怎么做，你才是我的自己人，就跟刘强东似的，你才是我兄弟。你不努力工作就不是我兄弟。哎，你看这是刘强东说的，是不是？这也是有某种程度的规矩吧？那京东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包括阿里也是，有一种非常强的这种江湖结社的这种色彩，就在于此，对吧？那所以呢，在政治语境下，这就等于是被这个借用了，它转化了，对吧？哎，就是咱圣上这个时代，那就把规矩呢引入到了这个政治文件里。对吧？实际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看重了这个词背后的这种约束力，对吧？那有些行为呢，虽然你没有违法呀，没有违纪呀，但是在政治生活当中是不合时宜的。比如说小圈子，中共的，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这事儿。中共这些年最大的忌讳就是小圈子，但是没有办法不成为小圈子，因为要自保。你不可能说是因为没有，几乎中共的高层没有不贪的啊，就是只要是弄出来，每个人都直接可以送秦城。但是呢，你为什么不能弄？一个是你有用，二一个，只要周围盘根错节，你不好一手拉起来，把直接一网打尽。中国的在行政、包括政军事、包括其他一些版图上，有可能马上就出现一个完全的空白。你就什么也干不了，军队就是如此。军队为什么说一直在清洗，一直在清洗？一个是为了他确实保证权用的，对吧？那他必须也能。另外一个是什么？即使是清洗了，在民政方面、行政这一方面，不会产生特别大的波澜。你要是一手就把这个国务院这一波给拔起来，中国马上就瘫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整个瘫痪了，对吧？那如果你把军队拔起来，那反正现在不打仗，我只要不打别人，别人也不会打我。那这种情况是可以容忍的，所以一直在弄军队，这是原因。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小圈子，比如小圈子，然后有些东西不请示报告，对吧？比如说给张幼霞的这个罪名其中之一，就是他把这个架空这个军委这一块，军委主席这一块，对不对？OK，这是一种。那所以这些潜规则会怎么样呢？就重新包装成这个正面的政治规矩，原来是潜规矩啊，潜规则呀，现在变正面的了。那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等于是回归传统了。圣上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对吧？那喜欢的咱那个彭丽媛将军，不也是大地之母，很就是很传统的一个审美嘛，对吧？腰粗屁股大。我说点别的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这个呢，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呀，哈，就是强调这个礼与范，这个不是那个范儿哈，起范儿那是另外一个，这是礼与范，哎，其实一个字儿不能加个化音。用规矩这个词儿呢，比用外来的这种法律呀、制度啊，更贴合什么呢？更贴合中国人的传统的这种文化的心理结构，有一种加法一样的这种威慑力，你跟您讲。它就更像一家法了，对吧？它不再是一个国法，它也不再是一个党的法。我一直在说，我说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一个黑帮组织，对吧？它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是它一直在就获得政权之后，还是有一定转型的，它还是希望能够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执政党，而不是一个黑社会或者地下党。这个它一直在想转。包括咱哈组的时候就想转的想比较彻底，对吧？全民党嘛，变成了一个就是三个代表是一个想作为一个全民党存在的嘛，对吧？OK，但是呢又回去了，对吧？这个又回到这种传统政治的这个黑社会的领域，它还是一个帮派型的政党， 所以说呢，这个词啊，在原来这民间语境里啊，就本身就有地下呀或者非正式这种草莽气，而现在它被赋予了这什么呢？最高政治准则，对吧？是一个特别严肃的地位，就洗白了，就相当于谁呢？就相当于蒋天养啊，那个成了香港那叫立法委员吗？对吧？甭管他叫什么了，香港他就成了那个政治委员，这叫什么？政协了，就入了政协了，或者人大了，就相当于做了这种，就是洗白上岸了。这是一个很，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日渐的中国的这个政治，就是与从原本的希望洗白成为全民党，从革命党转型成那种执政党，对吧？然后结果退化了，又退化成了一个地下党，或者是说你把它叫做一个黑帮，大概就是这样。从这个一个词语的转换，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整体政治的不同，就从原来的党天下就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家天下了，甚至比老毛那会儿更甚。为什么？因为老毛能够有几个人至少能够制约他，现在连这个人都没有了，连他妈宋平都死了嘛，对吧？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制约他了。所以家天下是一个很有，就现在已经在倒计时当中，不是也不叫倒计时了，已经在计时当中了，就是往下看有多少年而已。所以说呢，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叫什么？从这个公共契约呀，整个它就变成了一个从公共契约呀，像效忠伦理这种位置上进行回归。老毛那会儿有，但是呢，没有，也比这个表现得更重，对吧？但是那会儿呢，是人呢是比较愚昧的，可以这么说，比较愚昧，对吧？OK，好，那这种效忠伦理，但是呢，现在呢就不一样了，人没有那么傻逼了，他还是强调让你效忠。那我们可以看到，从传统文化汲取的这个力量，就现在就显示出来很强的这个活力了。为什么啊？比如说孝，这前些年一直以来强调什么24孝，为什么要把这个强调这个？因为从那个明朝开始，就是圣朝以孝治天下，对吧？那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一孝作忠，就是把忠和孝啊，作为一个等同的东西来做了。所以那个时候前些年做的这种在文化上的这种潜意识、文化潜意识上的舆论准备，就是把孝突出的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把公共契约呀变成了某种程度的这种从家庭的变成某种程度的家庭伦理大戏了，它就变成了这种让你这个用这种软约束的这种孝。然后代替了很多应该由国家去管的，然后或者是说应该由法律来管的东西，它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这就是一孝作忠。它让你成为孝子，就要让你成为忠臣，这种所谓的孝忠伦理就开始回归了。这是他原来做的这些东西。所以说呢，而且规矩是什么？规矩往往是由啊这个家长或者老大定下来的，对吧？孝嘛，然后你要只要去孝。那你就肯定要听他的，这个就把这个东西，就你我刚才说了，一孝作忠，你就是求忠臣于孝子之家，这不就整个理论上就统合了，形成闭环了吗？对不对？我这儿有规矩，哎，你就得听我的，这是一个家长型的，而且呢，干嘛呢？覆盖到了什么法律管不到的灰色地带，对啊，你说用江湖规矩，你是不是可以说，哎，就把这个有些法律管不到的东西给管到啊？地下秩序是不是一种秩序啊？也是。但是呢，政治规矩不太一样。政治规矩呢，是针对那些明显明确违反这个法律的，但是政治上你又不听话，那怎么办？对吧？表态不坚决啊，那个鼓掌时间不够，私下议论、搞小圈子这些东西，咔咔咔全给你弄了。前段时间不是有这么一个吗？天津那个宣传部长，直接因为在这个私下里说点怪话，就给他弄了，对吧？这就叫政治规矩。你这个就原来这种东西，你最多给他一个党内的这种，比如说某种申斥啊，然后包括一些东西，现在直接就给你抓了，这就算一条罪名。政治规矩，你在任何党章上你没有，这些东西不能够搁党章上，对吧？那但是你可以在这儿把这东西。所以说呢，现在是什么？就是这个家天下之下，它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那个可你组织动员，对吧？那个全党要像一个人一样，这一个人是谁？ 在圣上啊，对吧？这种高度同质化的要求呢，就实际将整个庞大这么庞大的这个党和机关呢，看作一个什么超大型的家庭。国家也是，这就是从中国一直传下来的家天下的传统，对吧？刚才我说了，孝也是如此，化家为国，或者是化国为家，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一样的，以这种模式，家长模式来进行管理，那肯定讲的什么规矩，对吧？它最高的就是规矩，既不是党纪，也不是国法，它讲的是规矩，这个就是如此。那所以说呢，在这种这个家的这种语言或者这种框架之下呢，就是高级干部包括军队不再是什么，不全是这个职业官员，是什么？是他妈家臣呐，是家臣，是子弟，对吧？那跟黑社会有什么区别？当然，你说家臣也有可能说是像日本大名似的，这下边有家臣是一样的，没有区别，这个没有区别，对吧？那它这种东西不是一个现代组织架构，它就只能够是一什么，就是家臣或者子弟，或者是帮众。这就是黑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所以说呢，就是提这个规矩干嘛？就重塑一种绝对的家长权威，对吧？消除任何派系什么的各种各样的杂音都不许有。当然，这个肯定不行了。毛泽东自己就是咱辣子就说过嘛，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嘛，这个怎么可能呢？这肯定不会可能。但是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而且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东西啊，它会是什么呢？纪律呢，听起来是一工作要求，对吧？规矩是什么呀？规矩，你有一个不断围绕你在你身边，一直整个给你框在里边一个东西。它跟那个纪律是完全不一样，那只是一个工作。这个连你的生活，连你的思想，连你平时饭桌上吹牛逼，都给你框在里边了。所以说呀，这种利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宗族文化呀，让这就把这权力的意志呢，就披上这种还有点传统美德的感觉呢，是吧？对呀，这多传统啊，特别中国呀，是不是？哎，这个呢，让他有一种啊，你没有办法公开质疑的。你很多人听见"规矩"这俩字儿，你就觉得说这事儿特别怪，对吧？因为大家也不是学中文出身，那也对这个历史有一个基本了解，但也没有那么深的了解。对我党的这个历史，也当然它的更多的是那个不让你知道嘛，所以你大概就不是非常清楚，你就很奇怪，就会觉得很奇怪。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啊，嗨，就是你说到底有用没用？短期肯定有用啊，对不对？立竿见影嘛，就是你博弈空间没有了，对吧？大家全是那个你法律和这个制度呢，一般都有灰色地带，对吧？规矩，那就由家长解释了吧。家长是谁？在圣上吧，对不对？这个消除什么呢？这个官僚系统啊，某些通过钻空子呀，或者是消极怠工啊，或者利益交换呢，它最大的可能压缩这些空间，这是短期内有效，对吧？而且非常快的、急速的定于一尊。但是长期以来啊，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对吧？懂规矩这种人，那什么人最懂规矩？我们在这个在所谓的这个社会上都混过、打过滚的人，对吧？什么最懂规矩？察言观色，绝对服从，对吧？尤其是在这个体制之内，这些人，那他这些人是最有能力那些人吗？从来不是，从来不是。那但是呢，他们的以后在整个的这个，甭管是在办事还是在升迁的这个权重，是要高于专业能力的。原来就这样，但是呢，最开始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啊，有一些人确实是以专业能力见长的，甚至于包括就是黄奇帆那样的人，其实黄奇帆很牛逼的，对吧？OK，他们是专业能力见长的，包括刘志军的这些人，但是呢，他以后这些，他的专业能力的权重就会更加下降了。那就原来这些人，甭管怎么样，他是有本事，那有你可能会贪，可能会有其他一些东西，但是他有本事，以后本事完全不重要，什么最重要？懂规矩的，明规矩，对吧？技术官僚会被什么呢？会被这种家臣型的，或者是家奴型，你把它叫家奴型也行，对吧？这种东西呢，就是这种干部就被完全取代掉。因为你上不去，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权力继承，对吧？ 那现你权力平稳交接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家法这东西啊，就是严重这个依赖啊，这个家长个人的威望和或者是说他的威望，加上他特别狠的这种劲头，咱圣上又怂又狠的劲头，对吧？那一旦这个核心人物一更迭，就是没有明确定义的这个规则就消失了，对吧？那如果没有上边这样的东西镇着的话，因为你原来不是法治的，你是一个规矩的，没有这规矩消失之后，那大家就打吧。黑社会就这样，上面没有强力人物镇着，全是照规矩这么按着，只要他一没了，互相之间，你看那个谁，古惑仔也是，你看这个黑社会，就是那个黑社会那片子也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原来确实也是如此，对吧？包括原来14K 啊，就是像这个香港这些地方，然后新禾连胜啊，全都是这么玩的。那这个是这是一个挺这，包括现在山高族也是一样，而且呢，就是说呀，这种制度啊，其实需要一些刚性的，是什么呢？你如果规则长期凌驾在法律之上啊，法律的权威就彻底就没有了。尤其是针对这些高级干部，这完全都是讲规矩，法律没有意义的话，那这个就往下就大家都别说了。所以说呢，没有法律是什么？法律是有一个建构一个高预期值的一个社会，就是说你干什么。你又会有后果，你只要不干，你就没有这个后果。如果规矩在这个地方高于法律，那怎么办？对吧？那就摧毁了这个法治环境了。就是你就这种法治的这种信心的丧失，本身就丧失差不多了，那你就很难维持这种长期的这种经济活力。人家国际上的信心，就是人家给你对你中国的信任也会越来越少。当然现在也少的也差不多了啊，再少点也没什么关系。所以说呢，就是在用，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用一些前现代的，而且不是一个正规性的这种组织资源来管理一什么呢？现代化的复杂国家。规矩就是这么个玩意儿，说白了，对吧？短期内呢能靠这个高压呀哈维持秩序，但长期呀，这个就是你家法跟国法之间的这个各种根本冲突，那这就免不了了。所以你就看着走吧，以后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就会越演越烈。而且你别觉得这是高层的事儿，下边也是一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级一级的这么往上走的话，就是或者你往下走也是一样的，那各种规矩就会更盛行。比原来的法，你不你在一个社会，你不可能是高层讲规矩，底层讲法律的，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就看着。随着经济的各种出问题，那这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不讲法律，开始讲规矩，开始讲各种各样完全跟原来不一样的这种事情就会发生。为什么？因为原来它至少有一个开拓性。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中国的很多的这些制度创新是有开拓性的，虽然它有各种各样的背后的利益计算之类的，那以后就不会了。以后就完全这些都没有，纯为了利于计算，但是制度没有任何的开创性，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